谢谢赐福指示。刚才建荣弟兄已经为我们读了这一段的经文啊，这段经文呢，相信你们也不会感到陌生。今天我要讲的主题是：你要得救吗？昨天是我们的恳亲会啊，所以感谢主，一切都很顺利。我们也看到有好一些新的朋友在我们当中。那因为考虑到今天可能他们也还会在我们当中哈，所以我就预备了这个福音性质的这个信息了。那我今天呢讲的这一篇道呢，会用非常浅白的方式来与大家分享，因为考虑到我们当中可能有新来的朋友哈，所以弟兄姐妹们，你可能会对今天的信息已经很熟悉了。那我就请你和我同心，为这新朋友的救恩来祷告哈。好，如果你是新朋友的话，你昨天也来了这个恳亲会呢，又或者是你是第一次在我们的这个地方哈，那我们欢迎你。你可能会觉得很陌生，也感到不自在，那你不需要担心。今天的信息呢，我会讲个浅白，让你们可以明白今天的信息是为你们准备的。那我们从头开始讲哈。那圣经呢，是我们信耶稣的人呢信仰的权威。啊，我们读的这本圣经，是我们信仰的权威。圣经呢，总共有66本书。如果你不熟悉的话，我们每次翻圣经啊，里面总共有66本书，分成旧约跟新约。旧约呢是耶稣之前写的，那新约呢是在耶稣之后所写的。而这个约，这个新约旧约指的这个约呢，就是合约的约。换句话说，圣经就是人与神与人之间所讲好应该有的关系的基础和细节，就是这一本圣经。如果你感到陌生的话，我们刚才所念的呢是66本书里面的其中之一本，叫做《约翰福音》，它是我们新约部分的第4本书。作者呢，他就叫约翰哈，叫 John。今天不知道你们当中有没有叫 John 的人哈，可能没有，也可能你应该会认识一些叫约翰啊 John 的人。那他们的名字呢，都是用这一个人的名字哈，就是约翰，由他开始的。所以，在全世界的叫 John 的人呢，都是从这一本书的约翰的这个记者这作者呢开始的哈。这个就好像是美国现任的国务卿呢，你们知道是谁吗？是叫希拉里·克林顿哈，他的名字希拉里呢，就是第一个登上珠穆朗玛峰的希拉里先生所命名的，是一样的道理哈。好了，我们知道圣经的66本书里面呢，每一本呢都有这个章节的分段呢，那它的那个原因呢，是因为要方便我们来翻阅哈。我们刚才所念的就是约翰福音第5章。第5章的第一节就说到，你们翻到你们的圣经去哈。这事以后，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由于这件事情的记载发生在许多年前，所以我们首先需要了解这毕士大慈事件的这个背景哈。第一节所指的这事以后，是哪一个？是什么事呢？这个就要翻到前面去了，但你不需要翻了，由我来讲哈。这事以后指的是关于耶稣治好这大臣的儿子的记载哈，大臣的儿子的记载，所以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用今天的话来说呢，就好像呢，今天有一个部长哈，新加坡的部长，他的孩子患了绝症。这样呢，就有人来医治这个孩子哦，那是一件大事情，对不对？每个人都会知道。所以耶稣当时候治好这个大臣的儿子呢，应该是不少人知道的，所以有把它记载下来哦，也把它传开来。那这件事情发生了之后呢，就耶稣呢就那是发生在加利利哈，那是耶稣所行的第二个神迹哈。治好这个大臣的儿子， 那后来呢，就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哈，耶稣就上到耶路撒冷去。他们犹太人有这个习惯啊，一年，有几次呢是要上到耶路撒冷去的，过这个节哈。那耶稣呢就在这一个节日呢上到耶路撒冷去哈，可能是逾越节，也可能是五旬节。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就上到耶路撒冷去。耶路撒冷的地理位置呢？是处于高原哈，在高山上面，所以圣经就用了上到耶路撒冷去哈，不是说走到去到耶路撒冷，他上到耶路撒冷是因为在一个高原呢，他就形容了这段路程呢。那耶稣呢，就从他治好大臣的加利利，一直去到这耶路撒冷，他需要走路哈，我去计算一下大概要多远哦，从加利利走到。耶路撒冷大概一百多里啊，100多里。如果用今天的话来说的话呢，就是你在马来西亚的永平啊，你们马来西亚人你们知道永平在哪里啊？从永平走来新加坡大概就是这样远，远吗？还挺远的啊，差不多100多里。好了，他就到了这个耶路撒冷这个地方了，它是一座城来的，耶路撒冷。它是一个繁华的宗教中心，宗教领袖呢，当时候都在这里云集，有点像类似今天的这个梵蒂冈哈。那我们从圣经的另外一本书《耶利米书》呢，就知道耶路撒冷的城呢，最少有10个城门供进出，城一定要有城门的嘛，对不对？所以最少有10个城门。那整个城市呢，又以神的圣殿为中心啊，耶路撒冷哈，有10个门，它的中心呢就是圣殿。那靠近圣殿的东北方向呢，有一个城门，就叫阳门。为什么圣殿的旁边呢要有一个阳门呢？原来犹太人他们献祭给公物给神的时候呢，他们的有这个教导哈，要把公物献给神。这种行为呢，在圣经里面称为献祭。所献的公物之一呢，其中就是羊。这个羊群呢，就是从这个门进到圣殿里面去的哈。这个献祭的这个行为，大家应该不会感到陌生啊。在我们当中，如果你还没有信主的话，那我们新加坡的这个。华人的一些民间信仰也有类似的行为，对不对？他们会杀了一只鸡拿来祭拜，他们这个也是一种献祭的行为，当然是不一样的哈，对象不一样。那犹太人所献的羊呢，就是从圣殿旁边的羊门呢带进圣殿里面去的。今天我们要讲的毕士大池呢，就是在羊门的旁边。如果你有圣经的话，你圣经后面有这个地图的话，你可以翻到这个耶路撒冷，今天耶路撒冷的城哈，你会很容易就找到毕士大池哈，它就在圣殿的旁边，在北上一点哈，你就会看到这个毕士大池。这个池呢，有一些版本呢，又叫羊池哈，不一样的版本，它给它不同的名字，但都是指的是同一个地方啊。那毕士大池为什么又叫羊池呢？这个池在1888年的时候呢，被考古学家发现。这个池呢是分两段的，它不是一个池啊，它是分两个池的。这两个池呢，一段呢是给人用的，另外一段呢是用来洗这个羊群的哈。这个羊群干净了，他们因为圣殿是很圣洁的地方，他们会把这个羊群呢洗干净了。然后呢，才把它迁入，这个圣殿里面去。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因为他们半个池啊是用来洗洁净这个羊群的，所以毕士大池呢有时又叫羊池。圣经的记载，这个池的旁边有5个廊子啊。这个廊子在我们新加坡呢，其实大家都很熟悉的，不过我们今天不叫它廊子哈，我们今天叫它叫做。有盖走廊，你有没有听过有盖走廊？如果住在政府主屋里面哈，你们都有知道什么叫做有盖走廊哈。 这个有盖走廊呢，其实就是这个廊子了，是一样的东西。我们呢叫它有盖走廊，是用来遮太阳、遮雨用的。那为什么围着这个池子的廊子不是四个哈？这个池子为什么不是四个，而是五个呢？因为中间我刚才有提到隔了一个，隔了两边嘛，对不对？一边给人，一边给羊，所以它中间所隔的这个池子呢，他们也盖了一个廊子哈。所以这五个廊子呢，如果你看的话呢，从空中看上去就是一个日字，一个日字哈，日头的日。我们手上如果有圣经的话，你翻到圣经呢，就会发现我们刚才第三节的后半段和第四节呢，有这个小字，刚才没有念哈。这个小字在原文原来的著作呢是没有的，是后来抄写圣经的人呢，圣经称他们为文士，是他们自己加上一些注明，以方便人能明白圣经。所以如果你看这个小字的话呢，你就因为当时候人的这个科学的知识哈非常有限，那是在几千年前的事情了。当时候的人呢，他们的这个科学的知识呢还没有像今天这么发达，所以当时候呢就出了一个传说，说天使会按时下到池子里面去搅动那水，那个水一动了之后呢，谁第一个跳下去哈，他的病就会好。当时候是流传着这样的传说了哈。当然我们今天知道了，根据研究哈，第四大池子的下方啊，它有矿物质哈，因为这个地方今天已经被找到了，在耶路撒冷这个毕士大池的地方已经被找到了，所以他们做出研究之后呢，发现原来这个池的下面有这个矿物质，这些矿物质呢，时不时呢就会涌到地面层。那简单来说呢，这个池子啊，原来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温泉呐、啊，对呀、啊，温泉呐、啊、哈，那我们都听说过温泉呢、啊，对身体有一些医疗的这个功效，对不对？你们有没有泡过温泉？有些人点头，有些人摇头啊。我泡过，我很小的时候我就泡过，因为我父亲常常去马来西亚，他会带我去。当时候呢很简陋了哈，就是在这个池温泉的池的旁边呢，他就盖了一些冲凉房了。你伸手出去把那个水舀上来哈，你就可以冲了。我记得那个水是很热很热的，你要加一点冷水下去，冲了凉之后呢，就觉得身体很累。新加坡有没有温泉呢？好像是有啊，在三巴旺，在三巴旺那个时候呢，报纸也报道过哈，就讲有一些人呐、啊，哇，那边有这个温泉呐、啊，就《新民日报》还是《晚报》了，他们就报。哇，那里的温泉泡了之后，好像有这个疗效的这个功用了，就一窝蜂的就跑去那里拿水来浸泡哈，时不时呢就传出某些人呢，哇，他们有病了，在那里泡阵之后呢，这个病情受到控制之类的报道啊。今天那个词还在，在三巴旺那个 camp 哈，那个直升机的那个 camp 的旁边呢，不过那边没有 car park，所以我经常都有经过了，没有人去了哈。可能知道的人也很少了，但那里就有一个温泉哈。我小时候去过，那时候还没有那个机场，还没有在那里，是试的。他们用那个水抽上来哈，然后水自己流出来，包括现在做得很美了。好，回到原题里面去哈。当时候呢，因为犹太人他们的这个社会有不少经济情况有限的人哈。没有什么钱，当时候很多没有什么钱的人，他们因为没有钱呢，就没有办法病了之后没有办法找医生来治疗他们的病。他们一听说呢，这个毕士大池哈、啊、有这疗效的作用，最重要的是不用钱的，哇，他们就纷纷的涌来哈、啊，跑到这个毕士大池里面去哈、啊。所以毕士大池呢，在当时候耶稣的社会里面呢，就成为当时的神医诊所哈、啊。很多人都会跑去，他们这些有病痛的人呢，他们因为又没有钱呢，他们都没有什么希望，很多人都很绝望了哈，他们在病痛里面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他们就跑到这个池子里面去了，希望找回一点希望，治疗他们的这个希望啊。他们不会放过任何渺茫的机会，所以呢，这个病人呢，因为穷人多嘛，病的卫生的情况也不好，病的人也多，所以这个地方呢，慢慢就很多人了，就很多人围着那个池子了哈。就有一些慈善人士呢，相信他们就在这个池的四周围呢，就盖了这些廊子哈，有盖走廊，让这些病人呢。他们不需要日晒雨淋了，那我们也相信这个池子就在，因为它是在圣殿旁边，有很多人进进出出了，所以应该也有一些善心的人士，可能他们会去那边看到这些人躺在那边哈，没有人可怜他们，他们也可能会捐一点钱给他们，帮助他们，因为就在圣殿的旁边呢。那毕士大慈呢，给了这些病人哈一线的希望。但其实这些来寻找帮助、这些寻找希望还有怜悯的人呢，他们大多数都活在失望里面，因为毕士大慈呢，其实只不过是一个假象，一个眼睛看得到，一个传说，但呢是得不到医治的海市蜃楼。其实毕士大慈所带来的这个失望呢。远远的超过他所带来的这个希望，因为大多数的人都是没有指望，他们去那边想要寻找一点希望，不知道有没有人曾经治好过，但知道失望的人肯定远远比这个得到希望的人来得多得多。这个地方呢，有许多的病人，他们同病相怜，盼望奇迹，等待人的施舍。有些人呢，一等呢，就是几十年了，生命呢却完全没有改善。这些人呢，也好像已经习惯了哈，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这些病人呢，在那里等了很多年了，都没有人治疗他们，也有人可怜他们，给他们，可能他们还可以过活了，有人施舍，所以他们这样子等，又习惯了哈。圣经告诉我们，这些人呢，还带了褥子来哈。褥子是干嘛用的？躺着的，对不对？就是已经习惯了那种生活了，他们就躺在那里带着褥子，好像是对这个残缺的生命呢，就已经是结束了，认为不是，是接受了，认为是生命的一个部分。弟兄姐妹们、朋友们，我们身体可能没有缺陷，但我们的生活呢，却充满着不完美。我们想要寻找丰富、喜乐、平安的生活，而不是我们天天就好像朝九晚五做工赚钱，赚了钱买东西吃，啊，去买东西吃饱了，然后又会饿，又没有钱了，又要再继续做工，这样子下去这个循环哈，一直到老都还是这个样子。那我们心里面的空洞还有缺陷呢？不是用物质的东西买得到的东西，又或者是某一个人能够填补的。这些东西呢，顶多能暂时带给这个短暂的快乐哈。你们知道什么是短暂的快乐吗？我们大家手上都有手机哈，你买手机的时候开心吗？很开心哈，开起来玩对不对？上厕所也带去对不对？很开心了哈，那现在呢？你这个手机，你还很开心吗？它当时候带给你这个喜悦哈，还有兴奋，今天还有吗？今天你掏一下，看你的手机哈，看了，然后再看报纸哈，iPhone 5出了哈，哇，你还会对你的这个手机感到满意吗？还是你看报纸那个 iPhone 5哈，哇？口水流流哈，已经不满意了。你当时候认为很喜欢的东西，现在已经不满意了。你还记得你当时候买的这个新衣吗？当时候我买这个大衣哈，穿上去哈，好像哇，走路有风哈。你买衣服的时候呢，你这个新衣服特别漂亮的，你穿上去的时候，新衣是不是走起来哈，它好像比较。 福建话讲乌塞哈，但现在呢，一年过后，你会不会因为你这件衣服还是可以穿，而不会去买新衣呢？我们对一个人的看法或者态度，是不是会随着我们的年龄、环境而改变呢？对东西会改变，对他的喜悦会改变，对人呢的看法也是会改变的。今天你看这个人，你是这种想法，10年之后你再看同一个人，你可能有不一样的想法。换句话说，东西和人都不会让我们永远的满足。再说一遍，东西还有人都不会让我们永远的满足。我们总是在追下一个目标，而追到的东西呢，最后呢，还是不能带走。难道这就是我们生活的意义吗？亲爱的朋友，我们心里面的这个空洞，对活着、对存在的这个意义呢，对我们在以后的另外一个世界这些问题的这些答案呢，都不会从我们所能拥有的东西或知识得到。你知道你以后是进入哪一个世界？你知道吗？你有答案吗？这些物质的东西都不能回答我们这些问题。可是这些问题呢，偏偏都是我们许多人会在不同的时候想过，尤其是追思礼拜哈，去作业哈，都会想到这个问题，对不对？迟早是我们了啊，讲得难听一点，对不对？今天是他了，以后也会轮到我们了，对不对？为什么我们会问这个永生的这个问题呢？原来那个造我们的那一位神呢，已经把这个需要找回他的这个本能哈，我们需要找回神的这个本能呢，放在我们的心里面哈，就好像一个生来不认识自己父母的孩子，哦，一个孤儿，他的本能呢，就会有这个渴望找回自己的父母亲，这种的心理呢是一样的，人需要找回神。这个渴望呢，是放在我们的人心里面，是没有办法拿掉的。我们造人的，神造人的时候呢，就把这个东西放进去了。所以你会问以后是怎么样的生活？你会问这样的问题哈。今天让我们从圣经里面看一看第四大池的病患的情况。我们知道他是长期的患病啊，有38年之久。第二，他孤单无助。他想得到医治，没有门路，不知道怎么办。所以呢，他第三点，他失望了很多年了。第四样也是最重要的，他不认识耶稣。所以呢，这四样呢，最重要的是因为他不认识耶稣，所以他现在的这个处境呢，就是当时候耶稣在找他之前的那个处境，病了38年，等人帮他放他下水。没有希望，很多的失望，他就是这样的情况。亲爱的朋友，我们当中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呢？有没有人有这样的情况呢？其实我们礼拜堂哈，不是让人来寻找人帮助的地方。不错了，在礼拜堂呢，可能会寻到帮助哈，可能会找到人的帮助，但那并不是我们最终的目的。我们最终的目的来礼拜堂呢？是要回到神那里去，找回神，回到神那里去，然后我们荣耀他。在教会里面的基督徒呢，在我们当中的基督徒，我们也只不过是帮你把神介绍给你认识罢了。第四大池的这个病人呢，他却不明白这个道理，他一心想要找这个池子呢，来帮助他，找人来帮他，把他放进池子里面去。他找了38年，生命毫无转机。最后呢，却是耶稣来寻他，把他找到了。从我们刚才所了解的，我们知道毕士大池哈，他应该是在圣殿的外面呢。耶稣为什么会跑到毕士大池去呢？他上耶路撒冷过节哈，应该是去圣殿呢。 他跑去毕士大池干嘛？毕士大池是在圣殿的外面。我们想一想就猜到哈，耶稣他遇到这个毕士大池的病人哈，不是偶然发生的。主耶稣他是特地跑去找这个病人的。我们看圣经，约翰福音5章5到6节，那里记载，在那里有一个人病了38年，耶稣看见他躺着，知道他病了许久，就问他说：“你要痊愈吗？”耶稣知道这个人病了很久，就问他。你要痊愈吗？这个问题的答案呢，很容易回答的啊，是要，还有不要，对不对？Yes or no？很容易回答的。那这个，可是这个病人呢，他却没有这样子回答啊。这个病了38年的病人却没有这样子回答耶稣简单的问题。他的回答呢，是记载在第7节哈。病人回答说：“先生，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那我们从小字我们都知道啊，他们以为这个天使会搅动这个水啊。当这个天使搅动这个水，第一个下去的人呢，就会得到痊愈。所以他这样子回答，耶稣问他：你要痊愈吗？他却回答：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下去。”我要下去的时候，别人就先比我下去。从他的这个答案里面呢，我们就可以知道他心里面呢大概在想着什么东西了啊。有2点，第一点，他心里面呢有委屈，他心里面有委屈。水冻的时候呢，没有人帮我啊，没有人可怜我，把我放下水，那我没有办法了，我只好自己下水了。可是我都不能动。我要下去的时候呢，往往就是有人捷足先登，抢了我这个痊愈的机会，害我一直不能痊愈。啊，话语中哈，好像有一点点埋怨啊，酸酸的哈，又有一点点认命的感觉了。他病了38年了。第二点，他把他以为、他认为的这个问题的原因呢，讲给耶稣听，无非呢是要耶稣。用他的方法来解决他的问题，他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水冻的时候你放我下去，第一个我就会好了。你肯这样子做吗？所以他这样子回答呢，哈，其实呢就是想要人用他的方法来治疗他的病啊，要用耶稣，他希望是叫耶稣用他的方法把他放下水，第一个放下水，那就好了。我是第一个下水，那我可能就会痊愈了。所以用他的方法叫耶稣来帮他，所以他的这个回答呢，就反映了他这两个心态啊。但这个病人呢，他完全搞错了哈，他的问题呢不是没有人帮他下水，他的问题不是没有人帮他下水。从约翰福音5章14节，我们来看一下。后来，耶稣在店里遇见他，对他说：“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恐怕你的遭遇更加厉害。”所以这个病人搞错了。约翰福音5章14节呢，我们得知他的问题的源头是什么？是罪，他没有处理他的罪，导致他的身体的这个病痛。而解决的方法呢，因为他搞错了，所以肯定他解决的方法也是搞错了，对不对？他不是要找人，他不应该找人帮他下水，因为他的问题不是没有人帮他下水，问题没有弄清楚，解决的方案呢，怎么又会对呢？正所谓要对症下药，对不对？如果要你去看病，医生诊断错误哈，他给你的药再好，你也不会痊愈，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要对症下药。耶稣呢，正有解决他问题的方案，因为耶稣是神，只有神能赦免 人的罪，他有这个赦免罪的权柄，所以就由他赦免的这个权柄呢，就好，今天来讲呢，就好像有点像总统的这个特色啊。我们都知道，时不时总统都会有这个特赦的权柄，对不对？不过在新加坡呢，很少很少用了。所以耶稣用最直接、最彻底的方法呢，解决了这个病人的问题。耶稣对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圣经说，那人立刻痊愈。亲爱的朋友，你今天到礼拜堂来呢，我可以跟你说，不是偶然的。你今天在我们当中，不是偶然的。神今天专程来找你，他要解决你生命的这些问题、这些难题。他能够回答我们对另一个世界的问题。它也是人类追求神的这个终点。那好，请问我们应该如何回到创造我们的神那里呢？首先，我们要处理和解决阻挡我们与神和好的罪。罪现在正在阻挡我们与神和好，让我们不能回到神那里去。圣经告诉我们说，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但神爱我们，他知道我们不认识他，所以他自己来寻找我们。亲爱的朋友，神爱我们，他在等我们回家，让我们能够享受家里的爱，家里的温暖。我知道。在我们当中，可能心里面呢还是有一些疑问哈，有不明白的地方，还有很多东西要问。哇，什么一下子你就叫我做基督徒？哇，还有很多问题要问呢。是啦，还有很多东西是不明白的。即使到现在呢，我们当中也没有人能够说我们完全的明白这个圣经啊，所教导我们的。可能你有很多问题要问，你可能要问这个世界为什么有不公平的地方？生活为什么有那么多的苦难？我们所认识的这个进化论，请问你要怎么样解析呢？我们过世的父母，如果我们信了主，我们不再祭拜他们，请问那是不孝吗？这些问题很重要，需要回答，我们可以明白，但有时间，我们都可以一一的来向你解析这些问题。你可以留下来问牧师，你可以留下来问弟兄姐妹们，我们都非常的乐意。如果你今天有问题，来阻挡你不能成为基督徒的话呢，你还是不能信，因为你有不明白的地方。我们欢迎你来寻找我们，来找我们聚会过后，来找牧师，来找任何一个弟兄姐妹们，来回答你心里面的疑问。你愿意这个可以拯救你、帮助你的神吗？他今天在你的心外叩门。我们当中呢，可能有一些人是无神论者哈，无神论者就是说他不相信有神了。那不相信有神，就相信自己了哈。那可能你相信人死呢是一了百了，什么都没有了，还信什么呢？如果我们当中有不信这世上有创造者的，我想请问你，最初的生命从哪里来呢？你可以回答我吗？如果你不相信神的话，你可以回答我吗？最初的生命从哪里来？就是进化论，也有生命的源头，对不对？你说人是进化来的，那起初的那个生命又是从哪里来的？科学有办法解析吗？可能你相信大爆炸论啊。听过大爆炸论吗？有些人有看了一些书了哈，有些人已经讲了 Big Bang Theory 哈，你相信 Big Bang Theory 吗？那我问你哈，在大爆炸之前，当整个宇宙还没有无限膨胀形成之前，那个密度最高、温度最高的起点，又是从哪里来的？如果你相信大爆炸论的话，请你回答我。 啊，大爆炸了，对不对？整个宇宙都是从那一刹那之间爆开来的，对不对？无限的膨胀，今天还在膨胀。那请问我问，我想请问你，那个起点还没有爆炸之前，从哪里来的？我们身边有许多的东西告诉我们，这个世界还有其中的生物，应该是要有一个创造者才合理的。圣经罗马书一章二十节告诉我们，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然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那好，我们就撇开这些理论不谈哈，这些书你可能也我没有去看进化论，我也不知道什么叫大爆炸论，这些东西你全部放一边，我不知道你在讲什么。那好，我们用简单的方法，我们用简单来想法哈来想这个问题好不好？我们当中就有义嘛，就信有神嘛，对不对？要不然就是信没有神，对不对？如果我们信有神，我们讲第一个第一种啊，就是信有神；第二种是信没有神。我们先来讲第一种，第一种是信有神。信有神呢，死后有两个可能性哈。第一，真的有神呐，你信有神哈，你死了之后呢，真的有神呐，哇，那就太好了，对不对？一起上天堂了，很好。第二个可能性，你信神，现在死了之后原来没有神呐，那怎么办呢？那就一了百了咯，那不就是你要的吗？对不对？你什么？你没有损失啊，因为是一了百了了。最多是我们做了一辈子的好人，留下好名声，那也不是一件坏事吧？那再讲第二个情况啊，那个第一个情况死了之后有两个可能性，第二个情况呢是你不信有神。啊，我不信有神。你不信有神也是会死，对不对？死了之后也是有两个可能性。第一，被你猜对，真的没有神了，一了百了，哦，那就什么事都没有咯，对不对？被你猜中了吗？你不信有神，结果真的没有神，对咯，这是我讲的吗？一了百了咯。但还有第二个可能呢，第二个可能呢，就是有神呢，怎么办？我刚才讲的是对的，原来真的是有神呢，可是你却不相信有神，结果呢是被神厌弃，把你放在最痛苦的地方。所以按着这样的想法，很逻辑的哈，很简单的，你都听得懂的。按着这个很简单逻辑的方法来讲呢，信有神是正确的，讲得俗气一点呢，比较划算的。是正确的决定呢，因为不好的结果呢是0%呢。你信神，不好的结果是0%呢。不信神的话呢，我们是做了一个不需要、不必要的赌博哈。赢的话呢，就一了百了，什么也没有得到，什么事也不会发生；但输的话呢，你会被神处置啊，痛苦没有翻身的机会啊。两种可能性，亲爱的朋友，你是聪明人呢，你说哪一个比较划算？我讲的有道理吗？你要信没有神吗？输得起吗？信有神是正确的决定，我们不需要去做这个不必要的赌博。那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就把这个神介绍给你。我已经把这个毕士大慈的他的这个人所碰到的这个绝望的这个情况呢，失望也跟你讲了，你也知道是怎么一个情况。 我不知道我们当中，你心里面有没有过着很不满意的生活？你可能在寻找神，没有答案，你可能根本都不管，啊，那是以后的事，一了百了，你也不信有神。但我也把这个情况呢解析给你听，那是不明智的选择。如果你信没有神，所以这一切呢都告诉我们，选择神是正确的决定了。从我们圣经里面呢也知道，这圣经是真的。我刚才所讲的这个毕士大辞旨呢，它是用现代词所写的。当时候这个毕士大辞旨呢还在，但之后呢就被毁灭了。在1888年的时候呢，才被考古学家挖出来。这是很重要的，这证明呢，圣经里面的记载，最起码所记载的这个环境呢是真的，真的是有毕士大辞，圣经里面所讲的是真的。我们信有神呢才是合理的，因为我们需，因为这个世界呢，如果我们说是没有神呢，没有一个创造者来创造我们这些东西，来创造那最起初的这个生命呢，没有办法，是不合理的，我们没有办法可以解析。所以呢，我们是应该是要信有神的。我们今天呢，就把我们的神呢介绍给你，他是我们的真神，他爱你，你愿意接受他吗？还是你还是有问题？还没有问清楚，但也这个也不是问题了。我相信我们也尊重你有这些问题，你需要问清楚，你才能信。那我就邀请你在过后呢，聚会结束之后呢，来找我们。我们呢会把这个问题呢跟你一一的解释，让你能够幸福哈。好，那在今天呢，如果你已经预备好了，你心里面有声音跟你说，你想要接受神，那待会我会带大家做一个祷告。我做这个祷告的时候呢，你可以跟我一起做这个祷告。好，我们这个时候呢，我们来低头。如果我们当中你想要接受神，你想要得到这个永生的话，你想要得救的话，这个时候我念一句，你在心里面呢，跟我一起念。亲爱的父神，我们需要你，求主你这个时候赦免我的罪，让阻挡我和你在一起的罪可以被赦免。我已经向你敞开我的生命。即改变我对罪的看法，我这个时候愿意接受主耶稣进入我生命，他现在是我生命的主宰，并且我要感谢你赦免了我的罪，求主你引导我成为合你心意的人。我们这样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时间交给主席。